们平安。我真的很想好像那个 Zeso 说上来转一转哦。后来我发觉到我忘记戴帽子，如果今天有一项帽子呢，我反过来戴呢，我就会在上面转一转哦。啊，有了有了 OK 时间不够，下一次 OK。 真的非常的高兴啊，来到神的家。上个星期我就到了这个 Australia， 我去了澳洲，然后去Melbourne Sydney， 然后带着我的小儿子就是父子之旅然后呢就当然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很多的沟通很多的 man to man talk 男人跟男人的一个交谈。那今天也很高兴呢来到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叫做上帝真实吗？问问你旁边的人，上帝真实吗？再跟另外一边说，我不确定。 OK， 好，那今天我想问一问大家，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的信仰是盲目的，还是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怎么说我们的信仰是盲目呢？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我们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我们可能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教会，到我们一直长大了，我们就是一直一直的到教会去。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呢，可能我们因为我们的男朋友女朋友，甚至是我们的老公我们的老婆，他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跟他去教会了。还是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在我还没有继续之前呢，我会跟大家讲两个故事这一次去到澳洲，我在墨尔本呢，我就见了我一些的朋友那上面这个这一张上面那一张呢，是我们三个是1987年，哇，暴露了我的年龄了虽然我看上来像30岁，可是我已经是56岁这个是1987年我在大学的同学大学我是在马来西亚公益大学，在我右手边那个穿红色外套的，他是我在那一边的室友就是我们就住在大学里面，然后我们是同一个房间一起生活了几年。这个的同学呢，他呢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他是很不喜欢基督徒，就从来他都看到我，他就讲不要跟我讲耶稣不要跟他讲耶稣。所以那天我们谈起了很多我们的往事在我的右手边左手边那一位蓝色衣服的，他是在大学的时候呢，是我们大学的佛教会就是 Buddhist Association Society 的一个呢很讲讲呢非常的活跃的一个分子。我们在马来西亚本地大学呢，我们进到大学基本上我们都要选择参加，如果是基督教他就叫你去参加基督教的一个团体，佛教就佛教回教，所以这样子的分法的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到37年后我们在墨尔本我们是一起的去了一个教会。这个是我的室友，他在墨尔本参加了16年的一个教会，2008年，他们都是第二个其实他们都做了蛮成功的蓝色衣服的是在 Boeing， 就是 Boeing 那个制造飞机那个在 Australia 他是他的 engineer。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在 Australia 呢，他们的这个 telco 就是那个通讯很主要的 Tesla 还是 Tesla 之类的他的一个高层。所以在整个的崇拜之后，我们在一起去到我同学的家，就是在他的家前面拍的，我们谈到很多很多关于神如何 改变他们的生命。从这些很有知识，可能在工作地位很高的人跟他们一起谈的时候呢，我离开了，我带着八个字，什么八个字呢？理性分析，体验幸福。他们很有理性，因为我们是读工程的，所以我们都很讲逻辑，我们都很讲什么，为什么这个这样子，为什么那个这样子。他们很理性的去分析这个宗教，最终他们因为体验到神而完全的幸福，所以我把它叫做理性分析体验幸福了。第二个，这个我相信在 Pastor Tim 呢，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跟我们分享，有讲到这一个，这一对夫妇呢，他们是从中国去到了这个墨尔本，当然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们需要离开。那个女的是2001年，我在这个林国荣带领一个小组，这个的组员，所以当时他就是我的，他是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然后他那边读书，然后参加我们的小组，然后信主参与教会，一直到他回去，所以后来他们就在中国建立教会，然后他丈夫呢就也是一个牧师，所以就一起的服事，然后特殊的情况他们需要去到 Australia。 当然去年 Pastor Tim 有讲到他们的故事，从他们的身上我又领悟到八个字：经历信仰，至死相随。他们经历了整个的信仰，整个的逼迫，整个的可能到一个地步叫做逃亡。可是今天我去了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呢是一个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祝福。我知道我们这边的一些人的家也是蛮大的，可是他们在那边住的家呢，他的家的地势有10000方尺，10000方尺，可是他的租金却是别人的租金不到一半。而且我去到他的家呢，他整个家的布置，整个家的沙发、床、电视，所有的东西只有三样是他买的，一个是鞋柜，一个是他的洗衣机，一个是他一个书桌，他读书的书桌，全部都是人家给的。他们经历信仰，他们至死相随，没有因为逼迫而离开这个信仰，没有因为这个逼迫而离开神。所以今天真的我要问你们，你的信仰是一个盲目的信仰？你的信仰是一个合理的信仰？再接着下来，我会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对我们的神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在这个系列呢，这个系列我们会讲到呢，上帝真实吗？是要帮助我们呢，在不同的一个视角来探索对上帝的信仰。我相信这一个系列我们也希望帮助到呢，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怎样的去传，以一个怎么样的角度去跟别人分享你的信仰。第二点，我相信如果我们有当中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我希望呢这一个的系列让你能够看到，让你能够认识我们所谓这一位神，我们的基督耶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当然我们更加的希望呢，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看到哇，这个神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是那么的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接触。可是今天我要鼓励你，我要给你一个的基石，这个信仰是我们可以跟这位神建立关系的。所以在下来的四周呢，今天我会讲到四季的理由，在接下来的第二周讲到理性，讲到体验，讲到了经验，如何的去 看待我们的信仰。在这一个的季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一个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开始。要心里尊基督为主，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的盼望，你们要随时准备作答。你们要随时准备作答，这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呢所说到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被问过，为什么你信耶稣，为什么你成为基督徒。刚才 Zay 有讲到，从整个的探索神，我们真的要鼓励，如果你们是可以安排的，带你的朋友，可以是你在你乡下的，可以是在你外国的朋友，时间配合得到的，三个星期三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我会在线上跟大家来讲解如何的来探索这个神。可是今天这个经文说了什么？我们要随时准备答复。我还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我from two 就是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去了教会，然后我就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我还记得当时有人问我，就是在我一起很久的一个朋友，他问，为什么你会成为基督徒？我当时的答案是一个不对的答案，可是我相信今天也有一些人，你们会讲同样的答案。我的答案是什么？我要找一个精神的寄托，有吗？不要举手，我知道有人是有这个给这个答案的，没有吗？基督教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吗？基督教是一个当你很无助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寻找的神吗？我还记得在过去很多时候跟别人分享福音，然后讲到基督教，然后讲到种种。我还记得有一次跟一个有家庭的人讲起这个基督教的福音，然后讲到最后，他就问了我这个问题，他说，牧师，我能不能够暂时我不要成为基督徒，等到有一天我要死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我跟他讲什么，只要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承认，我们就是基督徒了，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去到跟我们永生的上帝待在一起，有没有错？没错，对吗？这一段的福音对吗？对呀，我们跟神在一起啊。他说，既然是这么样子，那我能不能够现在我要讲活就讲活，到我要死那一天，然后我就做这个祷告，然后呢，我就上天堂了。有没有人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理论？有吗？有哈。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你把我们的神看扁了。原来我们的神只能够给你上天堂的 passport， 那个护照。另外一点，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说，我讲理论上好像也讲得通，对吗？我做祷告我就得救，那我就上天堂了。我想，可是有一天，你睡觉睡觉睡觉，然后突然间你睡不醒了，或者你驾车突然间嘣一下你就死了，然后当你死的那一刻，或者你死了之后，你还有感觉，你会不会讲，哎呀，百家佛还没有祷告，你知道吗？哎呀，来不及祷告我就走了，是有点开玩笑了，但也蛮真实的。哎呀，我还没有祷告我就死了，讲好是不是半天掉，上又不是下又不是那种。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所以今天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当然在世纪的理由里面呢，当然很多人很 practical 的，就是很世纪很适用的一个理由是什么？今天你坐在这里，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因为你的孩子，好像刚才所说的，我的孩子来主日学，我的孩子来青少班，因为我们 大人的主日的同时，我们9:15也有青少班，也有主日学，就是给12岁以下的主日学，12到17的有青少班，跟我们全部在这里。他说哎呦，因为我孩子嘛，所以我就来了。所以我们可能是因为那一种的理由，可能是社交网络跟一个社区，哎呦，我觉得我每天我是从外婆来的，来到 KL 这个地方，可能亲戚不多，朋友不多，我真的需要一个的社群让我去参与。所以一些人就参与了，因为有很多活动嘛，特别是青少的，哇，就时常啊就有去看戏啦，爬山啦，打羽毛球啦，哇，很多活动。也有一些可能是说哎呦，我是刚刚出来创业的，我要创业，我可能来到教会呢，看有没有机会达成一些什么样的叫做什么网络 networking， 对不对？就认识一些人来让我成为哇，可能对我的事业会有帮助。或者有一些呢，甚至这个波斯卡赌族，这个波斯卡赌族呢，其实这一个人呢是一个哲学家，是17世纪的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当时他就用了很多的理论，然后呢他解释出呢，其实信基督教比较安全一点。他的理论是什么呢？如果我信基督教，可是到我死了之后发现到原来没有上帝，没有神，哎，其实我也没有损失什么。如果他的理论，如果我不信基督教，我不相信你们基督徒所讲的一切，死后会有审判，死后如果没有信耶稣基督会下地狱，如果我不相信，等我死的那一天真的有这个事情摆架佛，我就选择错了。所以他说他的理论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他不是一个这个神学家，所以他说他的理论说还是比较安全信基督教。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对很多人都有不同的一个理由。所以今天我要带大家走入保罗，圣经有一个人物叫保罗。保罗呢在这个使徒行传，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官兵，他是一个官。然后呢很长的故事缩短来说，他遇见了耶稣，耶稣让他看到耶稣的伟大，他瞎眼，然后耶稣叫他去了一个地方，然后3天后医治了他，后来他把整个的生命交给了耶稣。所以保罗是一个这么人，他一直的传教，一直的被逼迫。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的时候呢，他就去到了一个地方呢，叫铁萨罗尼加。可是当他在铁萨罗尼加要传道的时候，又被人家逼迫。所以他就走到一个地方叫做比里亚。当他走了去比里亚，同样的又被逼迫。他就走到一个地方叫雅典。所以当他去到雅典，就是在17章16节的时候，其实雅典并不是保罗的宣教之旅的一个站。雅典呢是刚好被逼迫，所以就坐船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当他来到这个地方呢，其实他是要往哥林多去。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你们知道吗？神很多时候呢，就会借着我们的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我每次鼓励基督徒，当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当你遇到怎么样的阻碍，怎么样的挫折的时候呢，安静地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神啊，你要我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改变？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跟他的弟兄呢，就遇到逼迫，他们来到了雅典。 这雅典那个地方呢，以前是非常繁华的，就好像 KL 这样的地方，它是所有的经济、文化、科技所有的一个集中点。可是当保罗来到那个年代呢，其实雅典已经是落幕了，已经是繁华过去了。可是他还是有感受到它的建筑物各方面呢是很繁华的。所以在十六节他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非常着急。真的，当我们去到巴黎，你们有谁去过巴厘岛吗？你会看到巴厘岛全部都是印度神像吗？就是他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当时保罗非常的着急，于是他就在会堂跟犹太人和虔诚的外族人辩论，每天在广场跟异见的人辩论，还有一些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和保罗争论。所以我有上去查一下什么叫做伊壁鸠鲁学派呢？伊壁鸠鲁学派跟这一个斯多亚学派，他们都是哲学家。哦，这一个伊壁鸠鲁呢，他们是主张什么享乐主义的哲学。那斯多亚学派呢，他们是主张什么禁欲学派，很多东西不能做的。他们有很好的很深的哲学，可是他们解决不了人生的问题。当这个两派时常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很多的争论，可是他们解决不了人生的问题。今天哲学是没有办法跟你讲解，你所读的科技没有办法讲解神的存在。所以他们在争论的时候，保罗什么？保罗来跟他们讲了一个什么道？有人嘲笑他说，这人在胡说八道，说些什么呢？还有人说，他好像在宣扬外国的神明。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保罗在传讲耶稣和他复活的福音。对这两个学派的人，他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哲学都搬出来辩论的时候，他们解决不了，可是他们却听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保罗不是跟他们讲哲学，保罗跟他们讲的是神的拯救，跟他们讲的是基督的福音，跟他们讲的是保罗他自己如何经历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就把他什么，他们就把他带 到一个称为亚列巴库的论坛，就是那个地方专门就是来辩论的。然后问他，我们可以知道你所教导的这个新道理，你的言论确实稀奇，因为他们没听过。我们很想知道这个究竟，这些雅典人和乔基，就是从外面搬来到那里的人，没有别的嗜好，只喜欢谈论和打听一些新奇的事情。所以当时你想象哦，保罗讲一些新的，这些把他邀请到亚列巴古论坛，就是把他带到一个地方，他们就是在谈论的。因为那边的人其实呢，雅典虽然好像我所说的已经落幕了，已经是过去式的，可是它存在还是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有钱人，很多的学者。所以当他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呢，就来到了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一节，保罗一篇很重要的福音来讲解他们。所以保罗就在当中站起来，各位雅典人，我看得出你们在各方面都非常 进城，我在街上走的时候，观察了你们所敬拜的对象，发现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献给未知之神，这位你们不认识却在敬拜的神明，我现在介绍给你们。雅典好像我说的，它是一个很繁华，曾经很繁华的地方，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人，很多什么侨民，就是从外地搬来的。当我们搬到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我们是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种族来到这里。当我们搬到这里呢，就有把我们乡下的神也带来。所以当时的雅典呢，就一个地方，所有的可能这边就好像马来西亚这边，你看到呢是什么大悲宫，你知道吗？哦，可能是有道教的，可能有印度教的，可能有佛教的，有基督教的，有很多很多的神。在很多的神当中呢，有一个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可是有没有听过宁可拜错不可什么错过，你知道吗？他就放一个我不知道是谁，应该还有一个神，他就写的什么标那个神什么，可能这边是放什么大悲宫，这边是观音，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神的，他写给什么献给未知之神，还有一个神，可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保罗就跟他们讲解了这个神是谁，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天地的主宰，并不住在人手建造的庙宇里，也不需要人的侍奉，因为他一无所缺，他将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世人。所以在这个很简单的两节经文呢，我们找到了第一个我们能够相信这一位神的理由是什么呢？神是我们的创造者，神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所以保罗开始跟他们讲解这一位神是谁，这一位未知之神是谁。所以他说了这一个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昨天在我们家庭组的中秋晚会，我们感谢神来了可能有四五十个的新朋友，我们昨天有100多个人聚在一起，在分享的那一段呢，我就讲到嫦娥奔月的故事，讲到长生不老的故事。可是长生不老、嫦娥奔月都因为1969年7月21号两位美国人登陆了这个的月球，这个传说嫦娥，因为他们长不到嫦娥，明白吗？所以整个的神话就破灭了。可是这一些基督徒这一些的航员，就是所谓的太空人，美国太空署叫做 NASA， NASA 从 NASA 里面退役，就是不再当太空人出来了之后的，根据一个的报道，他说有70多个太空人呢，当他们看到了宇宙，当他们看到了这个神多么的神奇创造了这个宇宙，当他们退役的时候，他们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所以在这里真的，当你看到整个宇宙，好像听伟那个我们所说的地球是太阳大地球130万倍。昨天我跟他们讲，整个的银河系，整个的银河系的重量，中国曾经他们的天文学家科学家花了很长的时间，他们计算出来整个宇宙的重量呢是8005亿倍太阳的重量。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我们整个的宇宙有1000亿到4000亿颗的恒星、彗星，所以当看到宇宙的时候，保罗说，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就是你们讲的未知之神。这个神，他赐给了我们生命。接下来他说，他从一人中造出万族，让他们散居世界各地，又预先定下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以便他们在其间寻求他，或许他们可以摸索找到他。他原本就是离我们个人不远，他希望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都是神所造的，神造我们是因为关系，神离我们个人不远，问题是我们没有去寻求这一位神。我还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的弟兄，他是 Pastor Tim 的同事，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工作的挑战、家庭的挑战、生活各方面的挑战，他呢真的是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然后呢，那个年代这个我们一起手就知道你们的年龄了。有没有谁用过那个 Nokia 的那个 handphone？ 有吗？不要不好意思，Michelle 你也用过 ，Michelle， 你很年轻罢了哦。有谁用过 Nokia handphone 的？哇，应该蛮多人哦。Nokia handphone 你还记得吗？你一开机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荧幕出来，写什么 Nokia 对吗？N-O-K-I-A， 这故事讲上来有一点好笑。这一个人当他经历了很多很多挑战的时候，所以因为以前呢，我们虽然现在都用，以前也是有用的，就是用那个电话来 set 那个 as a 闹钟，你知道吗？你就可以 set 几点起来。可是那个电话你 set 闹钟，你不可以关机的哦，你关机它不会到时候醒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开着机 ，set 了之后你要开机的啊，不像这个你放进 sleep mode 它会醒来了，那个不会醒了，你知道吗？你要按才会醒的。所以当他在睡觉之前，他还确定一下，OK， 我不会睡迟，因为机是 on 的。所以他半夜突然间他就在看，这么好的电话呢，关机了。哇，他就赶快开回。当然他因为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家庭问题、工作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他真的也没有什么好的睡觉。所以他一直醒来看，醒来看，他醒来是电话 off 了，他就开了。当他一开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个 Nokia 的字幕出来了。他是福建人哈 ，Nokia 是什么意思呢？有点也算是福建加一点英文哈 ，Nokia 不怕。突然间他看到那个不是 Nokia 的，那个是不要怕 ，Nokia。当然很感谢神啊 ，Pastor Tim 也带领了他来到我们的教会，他也成为了基督徒。好像很好笑，可是真的，神是离我们不远的，主要是我们愿不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怀去跟他建立关系。我们的生活、行动和存在都信靠，都靠他。你们的诗人也说过，我们是他的子孙，所以我们是照着，如果你看圣经创世纪，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而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要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子孙，就不该认为上帝是人凭手艺和想象用金银石头所雕刻的样子。上帝以往不监察世人的无知，现在却命令世上所有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以定的日子要借他所设立的人 神所设立的人来审啊公义审判这个世界，他叫那人从死里复活，给了全人类可信的评级。他所说的那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让我们看到神是真实的。所以保罗就在22节一直到这个这里呢31节呢，跟他们讲到了什么是合理的福音。什么是你来了教会，不是因为你的父母，不是因为你的孩子，不是因为你的伴侣，而是因为什么？神是创造者和生命的赐予者，神希望与我们建立关系，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创造的，目的是与他建立关系。真的坐在这里的朋友们，在电视机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我真的要鼓励你来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基督教是一个合理的信仰，是一个我们应该去相信的一个神。所以当保罗跟他们从22节到31节讲了整个的福音的时候呢，保罗要他们做什么？今天我们也需要同样的做出一个回应，就是将我们的心转向神，悔改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在这一个雅典，当他们很多很多的神，种种的宗教，种种的神的当中，保罗最后跟他们说，献给未知之神才是唯一的真神。今天坐在这里，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你们也是很久的基督徒，或者你们是一个很合理的相信的耶稣，可是我要让你看到另外一个的很重要的真理。关于信仰，我们可以一起的进行推理跟研究。我们好像我那边同学，他们是很有理性的去分析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可能能够推理了之后，谈论了之后，我跟你们讲了这么多理由之后，你们可以接受相信了，我的信仰是合理的。可是今天我却要鼓励大家，从一个合理的信仰转化为一个与神建立关系的信仰。我每次跟基督徒说，每一个星期你坐在这里，并不能够说你是基督徒，一直到你跟耶稣建立关系，因为耶稣是建立关系的神。今天你坐在这里，今天你听我讲话，听一起的赞美敬拜，并不能说你是上帝的孩子，一直到你跟耶稣建立关系。有参加这个探索神，我们都很喜欢讲一个的故事。这故事这样子，以前我们教会呢有一个父母，有一个妈妈，她非常的苦恼。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儿子不喜欢刷牙，她的儿子每次妈妈跟她讲，哎，你睡醒一定刷牙才能够吃早餐，你要刷了牙才是睡觉哦。啊，我相信今天的年轻人有这样子的人嘛，不要举手哦，很排斥的，知道吗？哦，不喜欢刷牙的，这男孩子就不喜欢刷牙。然后到他一直到他18岁，他妈妈每次讲他都一时刷牙，一时没有刷牙。18岁，他自己驾车去上学了。院长上他去到上学了之后呢，通常是下午3-4点才回来了。今天呢，他中午午饭的时候他回家，然后冲上楼上。然后去他的房间刷牙，刷了牙下来的时候，他妈妈看到，哇，儿子今天你吃错药啊，你知道吗？啊，吃错药就是这么你今天这样反常了。 他儿子跟他说，妈咪妈咪，刚才我在学校，我在当学的时候呢，我遇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孩子，我终于有机会去跟她讲话了，可是我一靠近她，我跟她讲话的时候呢，那个女孩子说，哎，你有口臭。这个孩子的改变是因为他终于明白刷牙是好的，还是因为他要跟这个女孩子建立关系。好的东西来到我们的面前，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今天这瓶水交给你，要不要喝是你的选择。今天这个神在你的面前给了你很好很好的道理，要不要信这个基督是你的选择。可是我要让你知道，当你跟这个神建立了关系，你的生命才会完全的转变过来。这个孩子他的改变是因为他要跟这个女孩子建立关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来到这里，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教会，并不是因为父母的关系，孩子的关系，并不是因为要制造一些商业的网络，并不是因为那个的赌注，而是因为合理。不只是合理，今天我要问你，你愿意从合理的信仰转化成一个关系性的信仰吗？因为只有关系能够改变一个人，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来站立起来。我要我们每个人很坦白的来到神的面前，我要我们每个人问自己，今天你坐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你的孩子，是因为你的父母，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甚至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你坐在这里。可是我要鼓励你从合理的信仰转化为关系性的信仰。那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的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再次的谢谢你，主啊，我们再次的感恩。是的，神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啊，你是那么样的爱我们的神，神，你是为我们生我们的罪而牺牲在十字架上的神。可是我们感谢你，第三天你复活了，你让我们看到死亡没有办法捆绑你。可是今天我更要感恩，因为你不只是为我们做出的牺牲，你也是一位和我们建立关系的神。主啊，我们真的祈求神你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要一个合理性的相信你，我们更要一个建立关系的相信你。主啊，祈求神你看顾带领和保守，让我们的生命都因为跟你建立关系而改变。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吧，我们给我们的神一个的掌声，我们神祝福你们。